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很多家长呢，定期会带孩子见儿科医生，那见医生的时候都会接触到一张看起来像股票走势图一样的儿童生长发育曲线图，那么孩子的身高、体重、头围标在上面一个趋势。正因为如此呢，有些家长非常的焦虑，总在心里纠结自己家孩子是不是太瘦了，为什么好像看起来别人家孩子长得快，而且特别是某一个阶段如果这个指标低于平均值的时候，还会担心还能不能追回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儿科专家丁玉梅医生，从儿科临床实践出发，给大家解释一下应该怎么理解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评估。
丁玉梅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纽约州执业儿科医师。丁医生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从事儿科临床工作30余年。丁医生曾在中国大型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工作10余年，在纽约 Richmond University Hospital 完成儿科住院医师培训。丁医生目前在纽约法拉盛地区执业，同时与纽约下城医院和法拉盛医院保持临床合作。长期以来，丁医生专注于儿童及青少年医疗服务，在儿童常见病诊治、生长发育评估、营养与体重管理以及青少年情绪精神健康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丁医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相信每一位家长带孩子见您、见其他儿科医生的时候，面对刚才我们提到这张生长发育曲线图的时候，都有一种好像每次面临考试的那种紧张感哈。而且特别不一样的是，这分不是自己答的，是评估孩子的情况啊。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儿童生长发育曲线图在不同年龄阶段重点关注的数据又有什么不同？
好的。其实小孩生长发育每个年龄阶段不是特别一样，对于父母来说呢，往往是跟别的孩子去比较，这个其实是造成家长焦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下边呢，我就简单的把从出生到19岁，我们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曲线图呢介绍一下。0到2岁是一个阶段，那另外一个呢是2岁呢到19岁。那我们说0到2岁呢，建议家长呢记住几个简单数值就可以。出生时候的体重呢，比如说你是7磅，那我们到1岁的时候是3倍。那身高呢，是你出生身高了1.5倍。如果说你出生时候是7磅，那你到1岁的时候就是21磅。如果说你的出生时候的身高呢是50厘米，那你到1岁的时候基本上是75个厘米。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正常生长。从12个月到24个月这一年中间呢，一般的孩子生长5到7磅，身高呢是生长10到12个厘米。这个阶段以后呢，从2岁到20岁或者是到19岁，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平稳的一个发育阶段，它不会说突然增高很多，也不会突然降低很多。所以说2岁一直到10岁这个阶段呢，基本上是5到7个厘米，体重呢是5到7磅，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变化的。那女孩子的一般是10岁到11岁半，这个阶段呢是女孩的一个高四发育阶段，身高呢一年大概长8个厘米。身高和体重的比例，你只要说你一个孕期的身高吧，长2磅到3磅，如果在这个比例范围内，你的生长都是正常的。 那男孩子呢，一般的来说他们的高速发育的阶段呢是在12岁到13岁半这个时候，当然呢有一少部分人是稍微早一点点，可是我们说整个来说70%到80%都是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一般男孩子的话大概是平均都是10个厘米，孩子的生长呢不是跟别人比，而是跟我们的那个基础是比，所以说儿科上会说生长曲线你的百分比在25%，你突然保的70%、60%，那你中间这个情况我们都会说哪个方面是不太对的。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要关注在那个生长曲线图里边什么中线啊，什么100%、100%多少那个，更要关注这个孩子本身哈，他经历的这个生长阶段是不是一个平滑的曲线，如果说真的有忽上忽下的，这个时候就要请医生来关注。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了。
明白。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家长，第一次看到这个可参考曲线图的时候，还是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我记得像我70年代后期出生，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一般不知道这么大的孩子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的体重、身高、头围，所以说有这个曲线图之后，其实给现在的家长很大的参考意义啊。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好奇，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比如说中线在哪，然后100%高线在哪，像这样的一个数据，它是基于全球的数据呢，还是针对特定族裔有不同的参考标准，或者不同国家的曲线图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人类学角度来说，这个人种的差异是很大的，这个数是科学家怎么研究出来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我们那个生长曲线呢，在美国其实有两套，一个呢是美国卫生机构的叫 CDC 制定的，那另外一个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从儿科学会的来说，他会推荐说我们用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生长曲线。世界卫生组织的生长曲线它是综合各个人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一个平均的，去掉各种因素制定了一个成长曲线，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会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生长曲线。
那它这个所谓中线，还有那个100%那个高线，怎么看这个呢？是不是参考您刚才说的，不用太关注他处于这个表中的哪个，而是要关注这个孩子的变化，是吧？
对，是这样。有的人会说，哎呀，我们的小孩子为啥看到都比人小了一大截？其实这个就有了孩子，人家出生时候是55，那你的孩子生长50，对吧？这差了5个厘米，那你到他1岁的时候，你肯定要跟人家差了5个厘米，他是正常的。中国孩子是51平均重，美国孩子稍微会高一点点，他们出生时候基本上是52，可是在统计上没有什么差异。到后期的话，因为父母的这个基因吧，他们会高一些。
明白。另外呢，大家还好奇，就是说我们知道孩子每个生长阶段都会按约定来看家庭医生，会测一些刚才说身高、体重，然后头围一些外围的一些东西，还有哪些情况实际上您每次也是认真检查但是不表现在这张图上的？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孩子有没有贫血。那有人会说，哎呀，我们孩子这么胖肯定不会贫血。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有些孩子虽然胖，他的血红蛋白的指标并不一定正常。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看一下生化指标，包括肝肾功能啊，包括到了一个年龄段呢，我们会查他们的血脂。比如说6岁以后的话，我们都会去筛查一下他们的空腹的血脂啊、血糖啊，因为这是6岁以后进的一个阶段，再加上现在的孩子的话营养上过剩的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阶段这些指标呢其实是都不能反映到上你的生长曲线上，可是呢往往跟你那个生长曲线的那个速率的，尤其是那个体重的标准的变化是非常多的。那刚才我们说简单的一个例子，说贫血，那有的孩子特别胖，可是他的血色素可能就11点多，因为他的饮食上结构特别差，高糖高脂肪了，可是他很多这些微量的东西啊可能就不够。
明白。就像您说的一样，这个孩子养得好不好，他长得正不正常，不是简单的从外围的数据来看的，
是
要通过医生的观察，通过这些化验啊，全面的评估来决定。
对
啊，大家关心的是，您刚才谈到，就是说现在遇到过一些营养过剩的孩子，有没有一些发育迟缓或者说营养迟缓这 这样的家庭不多吧？
我大致给一下我们目前来说小孩发育中常见的问题，比如说肥胖或者是超重。其实在美国的话，大概目前呢基本上是又超过了21%点多了一个肥胖率。
哦，是吗？
对，这么高。对，如果说你说体重过低了，大概在4%这个样。有母血方面来说，这些低体重的孩子大概就是在出生时候是有一点问题的，真正的营养不够一般是比较少见的。
明白。
对，
我觉得您作为儿科医生特别不容易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说观察到这个孩子存在比如说营养不良或者更多的是营养过剩的问题，那您作为医生肯定 要去干预。但是我们知道生长它是通过一个过程的，而且之前它是为什么导致了它的营养过剩又需要去探究。那您是怎么能够准确的抓住这个孩子到底是饮食结构啊，还是存在某种疾病啊，还是说父母的喂养知识喂养观念有问题啊，怎么样准确抓住这个孩子的根源在哪里，又要通过多长时间怎样的调整才能让他逐步的贴合到他那个生长曲线应该在的那个弧度。
每年一次的年检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体重是超重了或者在肥胖的这个范围内的话，那我们就会做一系列的有关他的饮食情况啊，以及运动情况啊，详细的去询问。同时呢，那我们要给出一个下表去做的一个方案。大部分超重和肥胖的孩子都是一个能量的过剩，因为在现今的这种 fast food 高热量的饮食啊太多了，家长就觉得哎呀那么多好东西我要不给孩子买，我觉得好像是我亏待了孩子，是吧？所以说我想到这个是每个父母包括祖父母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像我们常常说饼干啊蛋糕啊饮料啊各种小食品，其实每种食品的那个能量啊都是非常非常超的。那家长比如说我说你们要把这个尤其这些甜食类的饮料糕点类的，第一个我会让他把他的饮料给去掉。可是这一个的话包括好多家长都认为说那我们少喝点。
对，是。
然后可是问题是他买过来以后那孩子就不会少喝。再到这儿我每天都会抓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可是我们那一个瓶装的这些饮料你的能量对孩子来说几乎它是半个一餐的那个能量。这就是造成我们很多人能量过剩，也是造成他们超重和肥胖的最重要的一个饮食结构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特别关心的。其实所有的家长看到自己孩子胖了以后他是很担心的，
是
他把期待放在医生身上，
是。
但是呢，每个孩子的这个营养结构或者说饮食结构，它是随着家庭走的。一般我们生活中看，如果胖的话，一家人都胖；瘦的话，可能一家人都瘦。那您看出问题了，给他提出建议了，他家里的这个饮食结构就这样，家长落实的这个效果怎么样？能不能在多长时间之内，按照医生的预期，这个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过程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一般我们发现孩子超重啊，会让孩子大概3个月以后呢再回来检测一下。我相信每个家长包括孩子其实他们都会说我想有一个非常理想的生长的体重和身高，这回去第一个月我可能非常在意去调整，过了一个月以后基本上不管是家长和孩子都会说 OK 越来越没有，越没有，到3个月基本上是完全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况。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他回来的。可是有些家长觉得孩子胖一点好看
这个觉得胖一点壮一点好看，
壮一点，对，好多尤其是我们说祖父母呢觉得那瘦巴巴的不好看你知道吗，这个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真的要想见效的话是需要家庭配合为主的啊。
这个是家庭配合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我常常会说我们的父母呢尤其是中国的父母都特别特别的忙，平时陪伴孩子的几率啊非常少，再见到孩子了呢自然而然的说 OK 我给点钱给买点好吃的东西，那我们说这个好吃的东西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要去重新定义了。如果说父母一方陪孩子吃顿饭 做一些比较营养均衡的餐的话，这样对孩子来说的话，调整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您在几十年接诊的过程中，见到那些家长因为这些所谓数据不理想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甚至产生那种焦虑情绪的这种家长多不多？
非常多。
嗯，
可是我觉得中国父母最多的焦虑达到了一个疯狂的焦虑的一个程度是身高。
身高，
对，
现在有很多公式大概能算出这个孩子，哎，根据父母啊遗传啊什么，将来能够所谓的目标身高是多少。
是，
那么刚才你也谈到了，从这个目标倒推的话，它还是一个平滑一个曲线。家长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是表现出焦虑？是因为他看那个曲线，孩子可能有一个阶段追不上这个数，会表现焦虑吗？您一般怎么化解这种焦虑跟家长来？
其实好多家长的焦虑的，他不是看他的曲线，
嗯，
其实他是看呢，
他
跟
别的孩子，
看别的孩子，
这个就太不客观了。
可是大部分孩子确实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说。孩子的身高呢，其实我们确确实实有一个预计的一个方式。对女孩子来说呢，爸爸的身高用厘米来算的话，减去13，然后再加上妈妈的身高除以2，这是我们的预计的身高。那预计的身高，比如说我一个孩子，他预计身高在1米58，那他会不会一定长到1米58？不一定，在这个误差范围内，上下2-3个厘米，其实非常常见。当然是我们会指导父母最好能达到上边那个3个厘米，
是
是不是这意思？中国的父母其实女孩子稍好一点点，男孩子呢是焦虑的更明显一点点。我们说男孩子的身高呢，其实是以妈妈的身高为主的，是妈妈的身高加上13个厘米，再加上爸爸的身高除以2，那我们上下也有一个波动。所以说家长开始焦虑的时候，都是看到我的孩子到15-16岁了，或者14-15岁了，他比别的孩子说我差了一截，那然后这个时候那就要问了，说哎呀，我们是不是需要一点生长激素啊？为什么别的孩子人家原来比我们还低，现在一下子这么高？当你给他讲先天因素后天因素的话，他会觉得哦，那谁谁谁的父母都很低，可是孩子1米8，所以说这个话题的话就要坐到那一直不停的在说。那种情况有没有？有，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常常说，首先呢，你要去掉这个焦虑，要陪着孩子怎么能在这个预计的身高内长到最好。
嗯，
另外一个呢，想给家长提醒一下，我们的身高呢，其实是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基因方面的一个原因是占70%，剩下的30%呢是你后天的因素，包括你的营养、睡眠、你的运动，30%。所以说那我们要达到的是这个30%的最好。
明白。今天呢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一些特殊的现象，因为这些特殊现象现在好像已经开始蔓延的越来越多，就说有不少家长因为孩子长得慢，特别是身高，感到焦虑的时候，相当一部分人是处于一种心理状态中啊，通过专业医生的解释啊、沟通啊，他能平静。但是有一部分所谓行动能力强的这种家长已经开始给孩子用补药了哈、买各种什么保健品补品。通过您刚才讲的呢，其实吃这些所谓的补药是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如果从这个角度讲，他如果买那个补药没有实际的用处反而好啊，就怕是真的起到什么作用会干扰了孩子。那么您在门诊的过程中接触这样的家长多不多？他们一般会采用哪些手段，以他们的方式给孩子进补，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呢？
这些父母呢，首先呢，他会在网络上搜索哪些补药能提高身高，另外一个当然呢是问说我能不能回国打生长激素。那首先呢，对这些补品来说的话，我绝对不推荐。因为很多补品呢，首先是没有任何临床的数字，另外一个呢，我们其实是不知道里边都含有什么成分。比如说有些人说哦，我吃了我长了多少厘米，可是这个数值我们又说要根据孩子当时的生长情况，你不补我有时候也会是一样的情况。对我来说的话，我会说如果说你担心孩子的营养真的是不均衡，你要是加一个多种维生素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些多种维生素的话，一个呢是身体的需要，多了你就排出去了，很多是一种水溶性的东西，它不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一些负担。可是有些补品呢，很多时候里边的成分是不详的，
是是、
嗯、对，
我就在猜想，我不知道我这个猜想是不是科学，我想人呢其实成长的过程中很像花朵、嗯、它能长多高，它生命中蕴含的成长的这些能量可能就这么多、
嗯、
可能有一些药是不是它是在短时间之内透支了你成长的那一部分，这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数啊蹿得很高、
嗯、
但是可能在未来会有问题。
会给你这样说吧，我有一个例子，一个孩子就说女孩子，她当时打生长激素的时候大概七八岁，女孩子在七八岁的时候她不应该长太多，她要长太多我们就是叫性早熟、
嗯嗯、
可是她说哦，我们打了以后长了八到九个厘米，就相当于说你把你的那个正常的生长最快那个阶段提前到这个地方了、
哦、打乱了生长节律了，
对、嗯、最终呢你的身高并没有，她现在真的身高是非常低，连一米五五也没有，根据父母的身高她不应该是这么的。所以说有一些生长增高的制剂包括这些生长激素，它可以提早让你的生长板的闭合、
嗯、
其实相当于就是我把你提前到这个地方，最终的身高它并没有增高。
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真的是想让家长在用这个之前的话确确实实去咨询一些儿科医生甚至一些内分泌的医生。在美国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生长激素应用原则。首先我得要查它的生长激素的一个刺激的一个试验，我们刺激以后它分泌是不是正常、
嗯、
综合考虑生长速度确确实实低于生长曲线的一个度吧、
嗯、
生长迟缓，查完这些以后的话它根据它的情况会给它用、
嗯、
那也基本上都是在青春期发育比较快速的这一阶段，很少会说七八岁八九岁给他做这些东西的。
嗯，明白。
嗯，
换句话说，丁医生特别提醒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要乱用药，
是、嗯、
特别是家长不要乱给孩子买药，
是
啊、所谓的生长激素。
对，
嗯，如果说真的家长想在医生指导下让孩子有一个自然的健康的一种成长方式，怎么样能够把自己30%的潜能发挥得最好、嗯、我们说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长得又高又大精力充沛这种状态，而且呢我们看这么多年有很多文章也提到日本和韩国他们在加强营养之后他们国民发育情况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改观啊、
嗯。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呢又有这个时代的烦恼，有很多孩子是需要在屋里刷题的哈，不学习的时候又花更多的时间去打各种在屏幕上面的游戏。如果类比韩国和日本战后的这个变化的话，现在孩子营养是够了，除了直观的这个营养的补充，您建议还有哪些啊，生活习惯啊，自己在行为方面能够改善的，帮助孩子发挥好那30%的作用。
我首先真的是要恭喜中国的父母，战后的话，中国的孩子在身高方面的是提高最快的一个国家。现在目前来说，他的平均身高的话，跟日本和韩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些数值的话都是可以查的，尤其是近30年，当然了，肯定是归功我们的那个各种营养啊，再加上父母的真的是高度配合了这个方面。怎么能帮助孩子去达到他最好的那30%？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上是投入了300%-500%的努力，不停的刷题啊，就是那一种高压状态。所以说我想劝劝中国的所有父母，一定要给孩子一个稍微宽松的一个环境。其实孩子在一个压力比较高的没有任何的户外的活动啊，一些体育活动去参与的一个状态下，这些孩子压力大的时候休息不好，好多孩子呢就会用这些 junk food 抓一些快餐吃完就算，这些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后天的这30%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父母要有时间陪孩子吃顿饭聊聊天，要学会鼓励孩子，看到孩子有进步了，不管是学习上不管是待人接物上，一定要给一个非常好的表扬肯定，不是一直你这个为啥没学好，你那个为啥掉2分，孩子已经是非常非常努力了，你再给个压力，我上不去了，最后我有可能会就说退了。
就这个心理和情绪同样影响他的发育。
我就这样说吧，如果从身高的角度啊，情绪这种压力就是影响他的发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的那个激素的释放其实是受影响的。包括的生长激素啊，包括一些协同生长激素，让你长高了一些 激素都会受影响。
丁医生今天给大家解释完了之后呢，豁然开朗啊。首先呢，孩子长多高是70%父母基因决定的啊，如果父母身高够高的话，这孩子差不到哪儿去，不用担心。另外呢，丁医生刚才也说了，从大数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基因的这个身高的提升已经是非常明显的，更不用担心。所以说呢，家长一直比较担忧的这个生长发育曲线图，其实说起来不是给家长看的，
是给
医生看的。
是
啊，医生来对照给孩子成长护航，看他这个阶段是不是在顺利的发育啊，是不是需要干预，所以家长不用更多的担心。而家长应该做什么，就是丁医生刚才谈到的，照顾孩子有一个好的起居，给孩子做真正有营养的饭吃，然后照顾好孩子的心理和情绪啊，这就足够了。
对，是，我想了，你总结的就是非常到位。孩子需要一个放松正能量的一种鼓励，营养均衡的一个环境，去达到他们最好的一个生长曲线吧。
好的，我们希望各位朋友听丁医生这个讲解之后能往心里去哈，多配合医生，从家长应该努力的角度去关心和配合孩子啊。好，感谢丁医生的细致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